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Hello， 又回到了旅游的单元。今天呢，就是要延续上一集，我跟唐唐聊披头士，披头士在伦敦的那个主题旅行，真的非常精彩。然后上一集也讲了一大堆有关于我个人呢，对于约翰·兰侬与小野洋子这段大家称之为世纪之爱，然后还有我分享了很多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就是某些部分我不是很认同啊。那关于这些呢，都让我们在伦敦的这个披头士之旅呢更加的有故事。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把剩下的大概50分钟的聊天呢把它播出来，这整个故事才是太长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继续往下咯。那利物浦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个是 Casper Coffee Club，
对的，像大家如果知道披头士他们整个走红的故事呢，就会知道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们是在洞穴俱乐部走红的，但其实不是，他们真正走红的起点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Casper。
对，是在这个 coffee club 里面。
对，但是啊，这个要讲好久的故事哦，因为当时呢，披头士的配置，因为鼓手林哥他是最后一个加入的，
对，
所以一开始呢，披头士还只有披头三，他们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鼓手叫做 Pete Best， 所以这个 Casper 呢是。这个鼓手的妈妈开的，对，是一个表演的场地。对，
那所以在这个场地里面，他们是有留下了一些痕迹，
非常值钱的痕迹。然后这个 Casper 呢，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也有导览，而且我个人认为那个导览大叔很强，就是唱作俱佳，
所以他还会讲一讲用唱的哦。
没有，他就是肢体语言很丰富，
很会表演，
很会讲故事
哦。
对，然后这个大叔呢也是有故事的，讲到最后可以告诉你们。
说这个大叔本尊又是一个什么角色，是不是？
对的。那这个 Casper 值钱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就是披头三还不红的时候，因为呢。这个 club 刚开幕嘛，那披头三就这几个小朋友就要帮忙装潢，
真的是很草创、欸，
很好笑。
连一个酒吧开幕，他们要一起去油漆，是不是？
对，他们要自己在墙上啊、天花板啊，就把它漆一漆，就等于是他们自己的创作这样。所以我们中间会经过他们四个人不同的油漆创作
哦，所以就是每个人有漆一个区块，就刚好就经过这些区块。
对，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漆的不一样。
当年可能认为就只是一个。就是节省预算的，
对，
自己漆油漆的方式，就没想到现在变成
哦，现在超
级值钱的艺术作品，
现在超级值钱。好，我们那个时候呢，经过了一个地方是 Paul 呢，他刷了一块天花板，那他们的天花板是木头的嘛，所以就是一条一条一条，他就把那个木头每一条漆不同的颜色，
很有创意耶，他
就很好笑。然后呢，我觉得乔治的真的是。很妙，他可能没有什么艺术天分，因为他们有互相要较劲的感觉。
真的吗？
乔治呢，他就觉得说，哦，我不能输，我不能输给 Paul 这样，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油漆颜色混在一起刷上去，这是一个很奇怪，
那一定就是很脏啊，又是一个脏色，
很奇怪的橘色。对，你说的就是像得了肝病的橘色。像一个很暗淡的橘色，
这就是一种脏色就对了，一个脏色色块。
然后 John 呢，其实他我觉得他画的还不错，可是他画了很多次，因为
其实人家说 John 是很有画画才华的耶，
对，他画的很好，嗯，但是他画的那一块啊，他自己说啦，那个叫做阿兹提克风，它就是一个白底，然后有很多黑色的几何图形，嗯，但据说呢，他那个改了很多次，因为他说这个老板娘就是 Mona Best 一直不满意，
你说你给我重画，
对，他改了很多次，然后终于阿兹提克风是定案的那一个、
oh, OK
对，
然后他偷偷在墙上签名，
对，因为他
那现在那一块他 会挖走，
也没有，因为你们在导览的时候大家就会盯着你这样、oh. 因为你也不能乱碰任何东西，
因为你知道其实在国外有一些graphic 的墙上喷漆艺术家，嗯，真的会喷出一个作品，人家把你整块墙敲走，哎，那很夸张，哎，
好厉害，
对，所以这个哦还留在墙上，好，
对，因为这样他很叛逆嘛，所以他偷偷的在各处的墙壁的角落就刻他的名字，
哦，真的假的？
而且他有被发现哦，他一开始有被 Mona 发现，
然后就说你给我弄平，
就是他被拔头。
被打应该的，
就是小朋友被打这样。
可是我觉得很符合他人设，他就是一个叛逆又有才华的人。
对，他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嘛。嗯嗯，就是他会做那种大家想不到的、大家不会做的事情。
嗯，那你说这个地方价值连城是？
这个地方价值连城的地方在最后，就我们导览进行到最后。在一个地方集合的时候、嗯、有一片天花板、嗯、那这个天花板呢上面是深蓝色的底、嗯、然后画很多白色的星星、嗯、那这个白这些星星就是披头三
三个人上去画的
上对他们一个一个手画画上去的，这个是有富比士去估价哦，
哇，
100万英镑，
我的妈呀，现在英镑对台币多少，45吗？
哦，我们当时是50哦。
哦，天哪，100万英镑，
对，
哇，夸张，太夸张，
100万英镑。
可是，我觉得他不可能卖啊。重点是，
他不可能卖，那个是无价之宝，因为他以后只要一直导览，一直赚门票，就赚不完。
所以，到底是谁在赚导览的门票钱？
就他们 Best 一家
，Best 一家，
对。那这个时候呢，导览结束前呢，大叔就揭晓他的真实身份，他就是 Pete Best 的弟弟
哦，所以他是初代鼓手的弟弟。他没有替他哥哥感到非常的遗憾吗？
我们觉得非常遗憾，就与巨富无缘的鼓手。
但是这个弟弟也是靠着导览。
应该也是不错吧，
应该日子过得蛮轻松的，
对啊，应该也是不错。而且他感觉很乐在他的工作。
他是一直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讲这些故事，
然后就有钱了，源源不绝的钱一直来，哇，好啦，就是也算是造福乡里。
对，所以其实这个 Caspar 呢对披头三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算是他们的试炼场。
嗯，他们当时的等于是一个练习的舞台，
没错，
在最早最早的时候，嗯，哦，原来是这样子。
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不接待散客，
真的假的？
所以你要，
所以背包客去不了哎、欸。
要导览的话，你可能要先订票，你就先找一群人，然后订票。比如说啊，我突然晃到这里啊，我想要进去 ，no， 不行，你一定要先订。
所以这就是背包客去不了的、欸啊、或者是单独旅行的人就是不行。
对，你要先
找他的团客到底要几人以上，不知道，要查看看，
不知道，你要查看看、
可是总之就是要预约，然后是要成团才可以去预约这个行程。
但是呢现在疫情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真的耶、欸、
对啊，我们真的有生之年很想要再去，你会不会想去？
我想去，可是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点，我很确定我不能是散客去，所以我们必须揪一下。
我们就揪一团啊，
揪一团，
我们要纽约揪一团啊！
可是我怕他们一直说为什么没有马氏房，怎么办？压力好大，
有点难哦。我觉得他应该去到，我想再去了。
我们不知道要拿多少钱才请得到马氏房，
对，要重金礼聘，因为你们知道那个深度旅游团啊，我们都那个都算是贵宾团，
真的
不便宜，不便宜。
12天，
对，
多少钱？
可是其实来回就坐飞机就扣掉了嘛，所以
是10天，对，扣飞行日是10天，落地10天，
算整数的话大概就是15万
啊，
这算贵对不对？
嗯，绝对不是便宜的啦。可是当然啊，英国也不是一个便宜的地方。
对啊，
那但是你就等于是，你就想象你就是多花了一点钱请马氏房，这个是值得，
超级，
这个值得，
因为超常加分。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通常欧洲团来说，一天就是10000块。然后行情价的话，一天10000块，所以他如果是12天，飞行日通常还是会算进去啊，所以12天通常是12万，那所以他就变成是你是等于是付了15万，等于是有3万的多出来的钱，就是马氏方请得到马氏方，就是这个3万块。当然马氏方不是只拿3万块，因为马氏方的吃住开销，还有包含他花这么多力气陪大家，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有3万块的额度在供养马氏方，
对，
就是束修，
对，是束修，
对，是束修，是学费这样子，这个概念。那在利物浦还有另外一条很有名的
街
叫做马修街，它真的是那一整条全部都是披头的景点，
所以就是这条街不能不走啊，
对，必去必去，因为你走那一条你就收集到超多景点，欸，就很划算
哇
对，
它那个前面是不是还有披头士的雕像？
他呢这条街在外面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饭店，叫做 Hard Day's Night， 这个也是他们某一首歌里面的名字，所以呢那一间饭店呢在外面就是可能2楼或是屋顶的地方有4个披头的雕像，但是我必须要跟你们说，大家都说真的很不像。
那你自己觉得
很不像，很不像那个饭店的雕像，真的很不像。
怎么有办法弄得不像？我这个这是我的疑问。你知道他们四个人的长相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对，
怎么有办法做到不像？我服了你，
可能是工匠的功力的问题。我觉得功力还是有差的，
不像真的是很难，但是总之不像。
对，但这条马修街呢，你在一开始进入的入口，你就会遇到洞穴俱乐部，这个也是一个，
这就是他们大家所知道他们真正的发源地。这个时候已经是林哥在团内了，
对，大走红的时期就在洞穴俱乐部。那这个呢，我进去过2次，就白天进去一次，晚上进去一次，它真的像一个洞穴，因为它在地下好几层
的
地方，然后它里面超级潮湿的，你如果晚上去看表演的话，超级闷，我真的没有办法在里面，
要带 N95 进去自己过滤空气吗？
我真的没有办法在里面待超久，可是白天没什么人进去的时候就还好，就还好。那因为他们里面也有卖很多纪念品，都很不错，纪念体，纪念体，
各种纪念品，
买了很多件这样。
哇！
而且马方有一个很好笑的点，就是我们每走到一个有卖纪念品的地方，他就说。他就会飘过来说：“哎、欸，这个很好哦，就不买吗？”
哎、欸，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扣啊？
他很好笑，真的。因为
可是我相信不是因为回扣，是因为他就是 fans， 你知道吗？
他会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买，他
是个 big fans，
对，真心推荐。
他完全了解 fans 想要什么都买的心情，想要扫货的心情。
对，因为我那时候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那一年的披头狂欢节的纪念 T， 超级好看，它就是一个英国国旗，然后上面有印 The Beatles Week 这样，然后那个超好看。我那时候在看表演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要买，我要买。可是我又想说啊，我再去别的点看看，会不会比较便宜？因为那一件真的
要多少钱？
好像快要1000块
台币。
对。
台币1000块还好不好？
我现在知道了。
对嘛，1000块不都很好哦？
对，但是我那时候在看表演，那间饭店我就没有下手买。结果呢，我到洞穴俱乐部的时候，那一件已经全部卖光光了，
悲剧，
超级悲剧。我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看到它，我就很懊悔。然后我就跟马方说， 老师我应该要听你的，早
他有叫你买对不对？
对，他有叫我早一点下手，就我就跟他说我现在非常悔恨，
因为你不知道是会断货的。
对，
好，各位朋友，如果我们之后有去披头的狂欢节，我告诉你，看到任何纪念品你就是买就对了，
不想要你就马上买，
不喜欢回台湾买别人，或者买贵了回台湾买别人，
总比后悔来的。
对，你错过就是没有了，真的会断货，因为你全球乐迷那么疯狂。
对啊，
就
是你知道马芳听到我讲这，他就大笑三声，大笑三声，
早就劝过你了，好不好？
走了，对
对不对？洞穴俱乐部前面是不是也有蓝龙铜像？
对，有一个他本身的铜像，
真的跟他长得一样，
对，真人一般高的大小。
那你看到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扑上去拍照，
真的假的？真的吗？可是我可能不是这个感觉，嗯，因为我就是对于他的行为，
我知道，我知道，你看到他应该是会冷静。
没有，我看到他，我可能想说，
你这个人，
嗯，这个人，
这个渣男，
完蛋了！这一集说不定大叔很喜欢蓝龙的人来听，然后就发现我一直在骂小野洋子。
但人就是有这么多的面相，
可是我觉得有趣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任何像现在的很多偶像也是这样，就是你就是这么的立体，你就是这么的真实，你有很可爱的地方，也有让人觉得很气的地方，然后也因为这些东西这么立体的构成了一个我们喜欢的样子。嗯，就如果一个人只有完美却没有任何其他面相，那也太虚假了，
就不是正常人啊。
对，就太虚假了。嗯，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也不太喜欢那种包装很完美的、很假的那种偶像，大家现在喜欢真实的人，那约翰龙就很真实，没错。
我觉得他有符合时代趋势。你们看，像最近的那个超级英雄的电影，嗯，不是也在强调说，连超级英雄都有黑暗面，
对，都有黑暗面，都有弱点，
更何况是一般人，
对，合理耶。嗯，他好啦，超级偶像也是。也是有渣的。
我跟你们讲，我们以前啊，很多喜欢的才子其实都很渣，
不要说以前了，现在也是。
对啊，就像我以前超爱徐志摩的，
但其实，哦，真的好渣哦，
他其实也是一个渣啊，超级渣的，
渣到爆炸。
对，而且他会用他的才华去包装他的渣。
对，他就这个徐志摩可以再讲一集骂他，你知道吗？
好，我们下次讲徐志摩。
我觉得徐志摩简直就是东方约翰蓝龙，其实真的是很 copy 耶，
对，
对不对？你看他对其他人是多么的那种爱，然后写出了这么多情诗，然后这么隽永，然后大家这么爱，可是他是怎么对待他原配的？
他展现出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形象，他就会告诉他说哦，你要 soul mate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就是我的心就留在你这里，然后从来没有离开，多么的长情，多么的专情，可实际上就不是那回事嘛。
对，
可是应该是要这么讲，就是他对这个人爱的那个当下，他是真的爱。哦，我这就要引用一下蔡康永讲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蔡康永说啊，你不能因为感情已经消逝了，然后你回过头看就说这个人从来没爱过你。就像呢，一颗很甜的水果，很甜的果实，它在它很成熟很甜的时候，它是真的很甜，可是它后来放久了，它烂掉了，腐败了，它是真的坏了。所以你不能说它现在是坏的，表示它从头到尾都是坏的，它曾经有那个果实很甜美的时候，是真的甜美的，
没错。
对，所以我相信啊，这些人他们在展现他们很有感情的那一面，他当那个当下他真的很爱。嗯，对，他是真的爱的。
哎，讲到渣男呢，我们就是会讲不完。
对，
然后再来是这条街还有一个大师，有另一个大师
的
雕像。
这条街真的很精彩，因为我们参观完洞穴俱乐部呢，我们就稍微解散，就大家自己去逛。因为像利物浦呢，到处都是那种卖纪念品的，那有些真的是很观光赚观光财的。
对，
因为他可能整间店都是卖那种什么电话亭啊。然后什么巴士啊？
哦，有啊有啊，我这里有哎，我的架上就有电话亭哎。
对，可是它英国到处都是可以买到电话亭嘛。
对，就是你就觉得不够特殊，不够有在地性。
对
对，然后但是那边是有一些，也是有一些比较特色，
很有
特色，值得在这里挖宝。
对，那我一走出洞穴俱乐部呢，因为要把这条街走完嘛，那往后走一点点，我就发现说，哎，怎么有一个墙壁里面有一个人头，人头的雕像在那边，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上面的字写什么， 他就写说这个是心理学大师荣格。
我跟你讲，心理学大师荣格这完全就是之后我可能会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脑洞大开的路线。他其实是跟、
连这个也可以聊，
可以，我就非常认真
我也有买他的书。
对，心理学大师荣格他跟、大家认为说潜意识的那个概念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就是潜意识的概念是由谁提出来的，他老师
弗洛伊德。
对，弗洛伊德，但是呢荣格是弗洛伊德学生。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他后来他所建立出来的理论呢跟老师是不同的，所以他跟他老师翻脸了，
就是他们后来吵架。
对，但是我跟你讲，以我现在对于这个宇宙的认知然后脑洞大开的这个路线来说，我觉得荣格
比较符合你的想象。
对对，荣格他的认知是更符合，就是更没有被局限的，应该这么讲吧、就是我认为是更符合宇宙起源的那个设定，但是当然这不一定每个人都相信嘛、那但是我认为他是确实是一位大师，就是他没有被现代的主流科学局限的一个人，所以哇，他的雕像可以在这边看到。
对，因为他也很喜欢利物浦、他去到利物浦的时候，他就好像那个他的头下面有一块牌子、就有他写给利物浦的一段话，这个算是小惊喜啦，就会觉得说 哇这是突然
这条巷子这条街的含金率特高。
对，突然碰到了大师这样。那我还有逛到一间呢，是看起来开了很久的纪念品店。它就跟那种赚观光财的不一样。那它是在一个地下室。它的门呢看起来小小的，然后地下室就走下去。那它里面的东西啊看起来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比如说呢会有手稿，就是画画啊什么的。当然它也有一些明信片什么的。那最有趣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据说林哥到他们的店里借过电话。
所以他现在电话是怎样用一个笼子框起来，
电话比较值钱。
框起来立牌子这样。
对，
林哥打过，他口水有喷在这个上面。
超好笑。那我在那间店买一张超大的明信片，
我以为你要说我买了一张林哥打电话的明信片。
没有复刻版，电话没有复刻版，我就买一张超大的明信片，因为感触太多了，就一般 size 的那种写不下。
超大是多大、
它大概是比一般明信片的 size 再大个三四倍，
那就是一张 A4 咯。
差不多差不多。
哇、
我这整张写满。
不是，那 A4 怎么样塞进邮筒啊，卷起来哦。
对啊、就先把它折。
你都不知道邮差有多么的困扰。你塞得进去我拿不出来。
对。
那再来是除了
走到底。
哦，走到底之后。
这个马修街呢，走到底呢，还有一个小惊喜。它走到底，你会看到一间百货公司，叫做 MQ 百货公司。那你往左转走几步路呢，你会看到一个女生的雕像。
它这里真的很多雕像，
很会，你不觉得他们很会吗？城市行销，
对，到处雕像。
这个雕像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Eleanor Rigby 小姐
啊。就他就在这边，就有他的雕像
了。对，那这个雕像、
可是这个跟那个墓碑上那个，
就是他，不是，就是他，
不知道是不是他？但是总之，现在这个是歌里的那一个，
这个雕像就是歌里面的那个人。那这个雕像是一个歌手叫做 Tommy Steele。他做的、那这个雕像有一些细节，我还觉得蛮有趣的。他呢，他因为他是一个算是独居女士，所以他的身上呢会放一片四叶草、幸运草，祈求好运，还有他会放一页圣经，就是祈求心灵和平。
所以在雕像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有把这些小细节做在这个雕像上面。
然后还有一个十四行诗，还要祈求爱情用的。然后它的旁边呢，它的旁边有一本书，然后旁边还有一双球鞋，象征它的冒险精神。
反正这个雕像很多寓意，
很多细节。然后最有趣的事情是呢，它旁边还有一个打开的报纸，
就也是雕像。
对，也是雕像，
但是
他的雕像
就是这个女人正在看一个报纸，报纸也是铜制的。
报纸上面呢有报道披头士解散的新闻。
确实是让人觉得哀伤，
当时是一个大新闻。然后
那当然呢、
啊，对啊，啊，你记我们记得前面有说吗？就是所有在利物浦，所有关于披头士有关的东西都会被偷拔走。
对
对，
所以、
這個、他其实呢，
他哪个部分又被拔了？
他的后面其实也有一块牌子是写说这是 Eleanor Rigby， 嗯，那他也是被拔走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拍照就后面一块那个 空空的牌子，就一个空格这样。我想说
我觉得乐迷真的太夸张，
这个太厉害了，
我觉得他们所有东西都是应该要把它直接就是一体成型的铜块，然后完全是敲上去的，让你就是没有办法破坏它。
我觉得之后会不会进化到就是连那个铜像连那个
铜
像
都搬走，是不是
都被搬走？
乐迷真的是很疯狂。
对，
那利物浦逛完之后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景点
是在
一定是在伦敦的、啊、对，因为光是最有名的 Abbey Road 就是 Abbey Road 就在伦敦。那听众朋友你去想象披头士，你去搜寻他们照片，一定会最常看到一张照片是四个人正在过马路，过一个斑马线。
对，
那那个 Abbey Road 其实是有它的一个历史故事的，
它、
就是
对，它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Abbey Road 这个专辑啊，它其实已经是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嗯，然后当时披头士的感情已经很不好了，然后在那一本就是披头士在艾比路三号的日子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一些细节，说其实那个时候以一个录音室的观察，他们即便在同一个录音间里面，但有人会带屏风来，然后互相把自己隔在一个区域里面，就是他们同在一个大空间里面做音乐，可是各做各的，
对，
就大家围起来，然后各做各的时候，其实他们感情就不是那么好。那最后一张 Abbey Road 的时候呢，他们就想着说要去哪里拍专辑封面，可他们心情就是很不想拍，因为大家就是觉得我对你们这几个人就是厌烦到了极点，我根本就不想跟你们去旅游，
不想再看到你。
对，他们之前都会飞到国外去一些重要的点，比较厉害的点去拍封面，可他们这次就觉得就可不可以简单就好，可不可以就不要移动，最简单的就好。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花任何一点时间在这个团上面，他们觉得厌烦痛苦，所以当时就说好，那就在录音室门口拍。那艾比路三号就是他们的录音室，
在录音室外面的一条斑马线。
对，就然后他们就决定就在斑马线上啊走过来走过去，所以其实他们是往右走往左走，反反复复的走了很多次，然后到最后就拍了很多正在走路的过程的照片。那最后呢是选择由左走到右，那在照片里面呢艾比路录音室就是在左边，所以等于是他们四个人是在离开录音室的一个方向。
对，
他们选这一张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拜托快点解散，我已经受够了，我们要离开录音室，
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
对，就是他们已经离开了录音室。所以他们，而且他们是很有意识的去选，不是说刚好选到，因为他们就说我们不想要挑我们再次走进录音室的方向，所以他们是去选了那个要离开的方向。对，所以其实艾比路虽然是这么的就是被大家所看到，可是其实背后的故事竟然是这么的不愉快，
很哀伤。
对，不愉快，真的很不愉快。嗯，对，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想要尽快的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就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艾比路的封面。
对，但是这个艾比路呢，也是很多乐迷，全世界的乐迷都会去朝圣，
一定要来这里拍照啊。
对啊，但是他现在这一条斑马线的状况呢，嗯，其实不是像他们的封面照一样，因为大明星要拍照一定要净空嘛，一定要交通管制，
就封街。
对，所以他们的那个封面照拍起来就是普通的街道，然后没有什么车，
一条很干净的街道。
对， 對，但是现在完全不是，他现在会开经过那条路的车子啊，通常都是大卡车，都会开很快很快，就他不会等你哦、喔、因为那边他就是一条短短的斑马线，所以没有什么红绿灯这种东西，
就是自己赶快冲过去。
对，很危险很危险，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等要拍照的时候啊，就有那种阿伯、嗯、他就不看路啊、嗯、然后他就自己很愉快在那边走，有没有要拍照
就一直入境。
对，然后就大卡车就已经开过来了、嗯、很快开过来，然后害人家要刹车，然后他还被骂这样
啊。所以其实在那边是要 要就是准备好一些战术，
对，
才有办法拍到的。
而且呢，它这条斑马线它其实是有重新画过的，所以很难拍成像跟封面照一模一样。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小配播，它的这条斑马线的几步路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安全岛，所以呢，先找好你的小伙伴，就
在安全岛上，
在安全岛上，摄影师在安全岛上拍，拍出来是最像的。那因为他、
okay.
可是太多人要拍那个斑马线、你就跟你的其他的三个人要抓好时间，
大家要摆好 pose，
对，然后你们就很顺的这样走过去，没车的时候，而且走的时候呢，不能像我们平常很松的在走路一样，因为你要拍的跟封面照很像，
就是要像机器人，对不对？
你跨步要很大，然后腿要打直，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走路其实就是
很
手跟脚都很直的那种动作，
对，
不是一个正常人走路的轻松摆荡的动作。
对对对，抬头要喊口令，一二一二，
要跟在军队里一样，这样就可以拍出来那个照片。
因为腿不整齐，拍出来真的不好看，
就会不像了。
对，超级不像。
哦，而且重点是那边你又不能慢慢摆 pose， 慢慢调整，所以大家其实要在旁边练好。
对呀、啊，太多人了，而且
光是一个艾比路，
我们那时候就是分组嘛，然后有一团呢，就是我们的团友，他们要走的时候呢，他们莫名其妙多出第五个人，他们的照片就另外一个大叔很自然的加入了，这样
真是莫名其妙啊，
超好笑。然后这一条斑马线呢，其实那时候老听旁边的人说，他其实是你可以找摄影师在旁边帮你拍，他可以帮你拍是你一个人帮你合成，就有四个你在斑马线上面。
哦，
对，
没关系，合成我专业啊。
对，但是报价、不知道。
哦，就是旁边一定，
其实是这样，世界很多观光景点，非常知名的观光点，旁边都会有摄影师，是直接我现场可以帮你拍。那他的镜头可能就比如说特别的广角，光圈特别的大或什么的，他就是可以帮你拍到你自己的小手机小相机拍不出来的样子。
没错，
然后他也知道怎么样打光什么样的景，所以旁边比如说像我就举这种最难拍的，比如说上海外滩，外滩那边真是人山人海啊，外头钻洞，可是那些收钱的摄影师就有办法把你拍到好像外滩只有你一个人耶、
这么厉害。
而且我去希腊也是啊，我去希腊的小岛，你要知道那个 Santorini 那个蓝白岛，那个蓝白色的小岛上面真的是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摄影棚，所有的人都在那边拍各种的写真跟婚纱，
大家都在拍。
对，可是摄影师带着我就是有办法走到特殊的小径拍到最经典的路线、
哎，
人家然后好像整个镇都没有人。对对对对对，所以好啦，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预算足够，
如果你的小帮手不是那么的厉害，我们就用钱解决，不然回来
对
就不能当不成朋友了，你知道吗？
你就后悔了，
会吵架，会说你给我拍那什么东西，然后就吵架了。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你下一次再去是什么时候啊？
对，所以我们还是用钱解决也是不错。哎，你知道吗？其实，在乐迷当中都有另外一个传说很有趣，就是保罗其实是死掉的，你知道吗？很多人一直说保罗是死掉，所以我们刚刚说保罗明明就常常会发赖给我们。
我有被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那一团呢，在行进中呢，马芳好像有写过文章，
一直在讲保罗
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你去看那些谣言的文章，就言之凿凿嘛，
对，
就想说，他的耳朵长得不一样啊，然后声纹也跟以前不一样啊，对不对？
说就他们就意思是说，现在活着的这个不是真正的那个 Paul，
是替身，
对，是一个替身，就是有一个人以保罗的样子去活在大家的心中。可是奇怪，我不懂为什么需要有替身，因为John 可以死，保罗凭什么不能死？就假设他真的死了，那就死了嘛。
因为他们
為什麼
那时候是他们正当红的时候，
所以、我懂他的意思是说，在 John 死之前，保罗早就死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有讲说，他们的第一张概念专辑里面，然后说什么保罗的头像上面有一只手。
对，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比如说什么保罗怎么看起来什么怎么样啊，所以他在
还包含说他们一直在暗示大家，所以他们的那个专辑的 logo 这边，如果你用近摄去看，就是他就翻出来就是 dead， 就是死掉那个字或什么的各种。
最有名的一个说法就是 Abbey Road 这张专辑呢。只有保罗是拖鞋
拍照的，因为他打光脚，对，他打光脚走过去。
那他们呢，就是相信保罗已死的这一群人呢，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暗示。嗯，但是呢，保罗本人的说法是，那天天气太热，所以他要打赤脚。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马方对这件事情的回答是：大家到底要嗑多少药才会相信这种谣言呢？
所以，好啦，马世芳认为保罗当然是活着。
那其实
保罗，当然你也不知道现在这个保罗到底是一个替身保罗还是保罗本尊。
总之，他后来也
做出了一些澄清，对不对？
他自己有一些我觉得还蛮风趣的回应啊、嗯，因为后来他们不是解散吗？就会他们就出自己的个人专辑，
各自发展了。
那保罗有一张专辑，他就是又回到这个 Abbey Road 去拍照、嗯。那这次呢，只有他一个人，嗯、那他带着他的狗。
在他的狗走这个斑马线
上面拍照，
他有没有穿鞋？这次
有，这次他有穿鞋，而且他的专辑叫做《Paul Is Alive》，
很好，
这算是他一个幽默的回应，
幽默的澄清。对，就是我就活生生的活在这儿，
没错。
啊，反正不相信的人就还是不相信了，
就大家选择自己相信的啦。就嗯，好玩吗？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一直在传说保罗死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算是全球乐迷疯狂的一个迷因，这真的是一个迷因。
对，
对，真的是一个迷因。
好，那因为刚刚有讲到 Abbey Road 旁边就是录音室嘛，它、哦、现在的名字叫做 Abbey Road Studio， 但是在披头那个时代，它叫做 EMI
的，对，它是 EMI 的专属公司最厉害的录音室，在这个地方。
对
对，
那这也是一个朝圣点啊，但是我们不能进去，我们只能在门口就不时的。
所以它现在里面到底还是录音室吗？
还是录音室啊，因为我们那时候站在门口就看到有音乐家正要走进去录音、
哦、
然后我们在、
哦、okay,
我们就在后面惊叹，他说哇，那个人看起来就很厉害这样。
哎，我跟你讲，台湾我有很多的朋友啊、哦、就是乐团圈的，比如说有今年拿金曲奖的最佳制作人，也是我一个相当不错的朋友，很有交情的。所以比如说什么陈建奇老师啊，他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如果稍微手边有赚到一些钱，他们都会很希望能够飞到国外去录音，特别是也有一些人就会跑去伦敦录音。
嗯，
对，他们会希望，因为第一个是说一种朝圣的心情，另外一种呢就是在国外录音室他们的设备真的是最顶尖最 top 的，所以呢同样的东西去国外录出来跟你在台湾录就不一样，
真的那个音色就是不一样、
啊、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要不远千里飞去那边，而且他们比如说一张专辑里面只有几首最重要主打歌，可能经费问题，他们只有那几首跑去国外录，然后回来以后发现剩下在台湾录的都不能听啊，就是会觉得差太多了。
那要怎么办？再飞？
没有，他们可能就会在台湾想尽办法再找一个更高阶的，因为台湾当然也是有比较好录音室，再找更高阶录音室再重录等等的，就是为了不要与国外录音室的那个差距产生那么大的感觉。
嗯，
因为整个声音的立体度啊等等都有差别这样。
哦，
对，所以如果是玩音乐的人应该也是很想要一生能够去一下艾比洛的录音室。
对，玩音乐的人在这个点应该会很嗨，但是虽然我们只能在外面嘛，但是他们有一个蛮贴心的地方、嗯、就是他们外面的围墙是白墙嘛、
嗯、
那我们可以在上面签名。
真的？你要自备笔吗？
就到此一游。对对对对对、哦、因为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粉刷一次，
反正就让你签个够。
对，因为乐迷太多了嘛、嗯、对，就是让大家都可以签到这样。
对对对、嗯欸、我跟你讲，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很知名的蓝农墙，在欧洲。
嗯，
在维也纳。
嗯，
奥地利的维也纳，然后它里面也是有一面蓝农墙，然后那个蓝农墙也是大家疯狂的签，然后再疯狂重启，再签再重启再签再重启。对，也是这样子的啊，真的是。嗯，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是伦敦的另外一个景点
哦、oh, 他们以前的唱片应该是说他们以前的办公室，
披头士的办公室。
对，
披头士还要办公哦。
他们美其名是办公室啦，但是 其实根本就是私人招待所，
对，
因为
他们会所，
他们四个人根本完全不懂什么商业啊这些东西，所以大家都很多大明星就是去那边什么喝酒啊狂欢，
还有迷幻药，
对，
绝对有迷幻药，因为那个是迷幻药的年代。
那这个地方呢，在伦敦的萨维尔街 Savile Row、oh. 那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景点、oh. 如果你们有看《金牌特务》的话、
oh. 这部电影
对，因为我超喜欢这部电影。那这这条街有一个点、就是 Kingsman，他不是有一间裁缝店吗、就是、
在这边哦。
对， 那些特务的总部叫做，他在电影里面叫做 Kingsman，
对，
那他在真实生活中叫做 Huntsman
哦，但是也就是一个裁缝店，
他真的是一间裁缝店，
所以那就是他们电影拍摄的一个场景
的地方
哦。原来也就是在这一条街上，
对，那我们在只能在门口拍照，然后就我就在那边鬼祟，就探头探脑这样、oh. 那我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条街的一些背景资讯、这条街在伦敦比较高端的地段、就是在金融区那边、所以这边住的人啊，比如说像这条街其实大部分都是高级裁缝店、那会住在这里的人其实都比较算是精英分子
哦、
对，从以前，对，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在那条街上走的时候遇到的那边的路人，会在那边出现的路人、你听他讲话，你看他的穿着，看他的西装，
就是 high class，
你就知道他不是等闲之辈
哦。OK，
对，
所以大家去那条街的时候，记得自己穿好看一点。
嗯，
你这就是要把最贵的行头拿出来。
对，他我在那条街遇到很多西装型男。
哇，
对，因为其实你在伦敦的听口音，他们每一个地区的口音都不太一样，但某几个地区你就听得出来是那种贵族的口音。
嗯，特别贵族，特别上流，
对，
特别 British。
那披头士的办公室呢，是因为他们后来呢，他们的经纪人、叫做艾普斯坦、艾普斯坦他过世了之后，然后他们陷入一阵混乱之后，
他们自己要重新出来开唱片公司，
对，他们讨论出来的结果是他们自己把所有的业务拿回来自己做、那开了一间叫做苹果唱片公司。
对对，苹果唱片。
所以他们的唱片公司这个办公室呢，就在 Savile Row。 但是刚刚说的，他们是你知道每天狂欢，然后嗑药，然后一大堆大明星去做客、然后吵得要死，
所以他在一个上流的街，
但是他们却搞摇滚，
然后又搞个录音室在这
儿，然后又一堆人进来嗑迷幻药，
所以他们常常被投诉。
那肯定的啊，上流社会的人多恨他们啊。
没错，
可是现在他们的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可以参观的地方吗？
他们现在变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店面的卖衣服的，可是他的一楼走进去还是有小小的橱窗
哦，有一个稍微陈列的一个小地方，
陈列的就有放他们的海报啊，然后吉他啊这样。但是这个景点最有趣的地方是披头士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屋顶开过演唱会、他们非常著名的屋顶演唱会，
他们很敢
对，
他们都已经被邻居讨厌了。
他们那时候，我其实觉得他们真的很中二。他们那时候已经年纪不小了，就是他们那时候呢都已经大概结婚生子了、然后他们只是临时起意说，哎、如果在屋顶开演唱会啊，然后最后被警察抓走的话，感觉应该
很
酷。
哎，这群中二的人
超级中二，所以他们就把器材啊什么的全部
就搬到楼上去，
搬到屋顶就开始唱。
那后来他们被抓走了没？
没有被抓走，只是警察来讲一讲就没了。而且当时聚集超多人哦，就路人啊，然后对面隔壁的邻居全部跑到 窗台，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的红，
超级红，
那个时候已经在开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时候了。
对
对，所以其实他们愿意出来突然免费的开唱，简直就是轰动的。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人越塞越多，越塞越多，警察才来的，然后就劝诫一下，也没把他们抓走。
我跟你讲，你知道他们就是 故意占他们邻居便宜，因为邻居都是上流人士，上流人士不至于跟你动粗，
对
对，然后也不至于，英国的绅士是不至于使一些剑招、背后捅刀，他们可能就是
就自己在家里很生气。
对对对，英国的绅士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自己内伤气死自己，但是他们不至于对你怎么样，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就很敢这么嚣张。
对，
嚣张披头士。
这个屋顶演唱会，我不知道现在 YouTube 还找不找得到影像。
嗯，
但如果找得到的话，我觉得还蛮值得看的。那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是。嗯因为他们临时上阵了，那那时候是冬天，如果有找到影像的话、嗯、可以注意他们穿的外套，
他们的衣服，
他们的外套、嗯、他们是穿他们的老婆的外套上阵，
所以穿女装外套
对，可是其实蛮好看的哦
所以就大家都太冷了跟老婆借外套，
对，但是只是袖子比较短
哦，因为是女生的，
对
啊、是这样子，
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好，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就是屋顶演唱会。
因为呢你知道现在在 YouTube 什么上面很难找到他们的，比如说一些歌啊，或者是以前演唱会的影像，因为其实这个都是有版权的。
他们其实你知道吗，在后来版权法开始比较兴盛的时候，就大家开始有版权概念以后呢，保罗跟小野洋子还产生了一场所有歌的版权争夺战、嗯、因为当时他们所有的歌很多都是 Paul 跟 John 两个人一起写，或者是分开写，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会说你写一首我写一首这样子，但是他们一律当时感情很好嘛，挂名都是 Paul 的名字挂在前面，不对， John 约翰兰农在前面，然后才是 Paul McCartney， 所以他们两个的名字是永远都是 John 在前面，但是很多首歌并不是 John 主写而是 Paul 写的、嗯、但他们都是共同挂名，而且顺序永远都是这样，所以就在后面版权法开始的时候，其实当时当然早就已经离解散很久，然后那个 John 也都走了，然后剩下小野洋子在处理，以一个遗孀的身份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 Paul 跟小野洋子就产生了这个争夺战，是 Paul 申请要求说把多少首歌，这些歌是他写的，他就要求我的名字必须放在前面，就必须是 Paul and John， 就是不能是 John and Paul 了、嗯、那所以他就要求是这样子，然后小野洋子就说就是John 人都走了，为什么你还要做这样子的争取呢？然后 Paul 那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相信以你认识的这样，我相信他不介意就是用这句话堵了小野洋子的嘴。
你们不觉得小野洋子很会情绪勒索吗？
对，他这个一介妖女
我跟你们讲，你们知道披头士的版权有多值钱吗？
对啊，
天价，你只要拥有一个你就可能几代都吃喝不完，
所以他们才要吵个没完没了、啊、
他们很多的版权啊，其实很多首歌的版权并不在他们自己手上、
嗯、
那其实呢这个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早期有很多版权其实是在某一位也是巨星的手上，那个人是 Michael Jackson。
为什么他真的很会投资耶、欸、
他是 fans
然后有钱就任性把人家版权买在手上，
对，而且导致于呢后来 Paul 他想要把一些他们以前的版权买回来嘛，
他买不起，
他买不回来耶，你看像他这么有钱，他是传奇哦，他买不回自己的版权，但是他持续有在努力这件事情。
不是，我觉得如果 Michael Jackson 他自己知道说 Paul 想要他，我告诉你，我现在只有一个合理的推测，
这投资用
没有，他不是 Paul 的 fans， 他是 John 的 fans
哦、oh, ，
所以我就是不想让你好过，
有可能，
我就是不想让你买回去，
嗯，
有可能，而且他到最后他们两个有那么点水火不容，
懂投资很重要。
哇，太精彩了！今天就是为了要讲我们在那个伦敦的披头士旅行，英国伦敦加上利物浦的披头士旅行，所以呢，就还讲了这么多跟披头士相关的故事，就是为了要帮助你们听懂这些东西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有趣的故事、秘辛、内涵，还有那些情感纠葛，还有当时他们是如此之传奇。对，所以 大家是其实今天听到的应该算是比较重点的部分，因为他们故事真的太多了。
对啊，因为如果真的要讲他们故事的话，可能要录一整个系列，
对，太多了。对，因为马世芳之前就是这样啊，他的节目上面就是反复讲披头士，讲个没完没了啊。嗯，对，所以其实真的是很多可以讲，那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以参加披头士的旅行主题旅行来带出一些披头士的故事，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那如果有什么想法呢，就留言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唐红安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单身女子旅行的社团里面都可以留言跟我分享，然后我也会把今天的内容呢整理出来放在这些地方，就是让你可以稍微看到，或者一些连结就可以让你们稍微看到到底我们在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然后也很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去看这些书，如果你真的对披头士的历史是很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看这些书，我也会把这个书名的连结放在我们资讯栏。好，希望你们喜欢咯，我是红安，拜拜。